大家好，我们接着讲不同藩属体系的重组与王朝疆域的形成。西汉初期，以西汉王朝和匈奴为核心建立的两大藩属体系之间之所以能够建立起对等的关系，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处于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经过了秦王朝后期的战乱以及数年的楚汉之争，新兴的西汉王朝虽然充满着朝气，但百业待兴，其实力根本就难以实现臣服匈奴的目的。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遭遇白登之围，就是这种状况的反应。在通过武力难以协调双方关系的情况下，西汉王朝的核心政策为西汉和匈奴之间关系的建立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出路，以长城为界的敌国关系。应该说，敌国关系的确立为双方构筑和完善自己的藩属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对西汉而言，利用这种机会先后将南越、魏氏朝鲜纳入到自己的藩属体系之下，对匈奴而言则是在文帝时期将处于辽阔西域的各政权发展为自己的藩属，设置同蒲都尉进行管理。但是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也为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提供了良好机遇。经过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期，自天下不能聚纯祀而将相或乘牛车的状况已经演变为国家王室非御水旱，则民人给家族如临尽满，而府库余财经世之前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教。西汉国力的强盛为两大藩属体系的碰撞重组提供了基础。而公元前133年，汉武帝在马邑奢服暗算匈奴单于，则成为了碰撞重组的导火索。这一过程如果以公元前52年胡汉爷单于降汉为截止时间，则持续了80余年的时间。在两大藩属体系碰撞重组的过程中，对众多藩属政权的争夺和强化对藩属的控制能力成为西汉和匈奴的主要目标，但最终结果却是以西汉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不断扩展，而以匈奴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不仅日益缩小，而且匈奴也成为了以西汉为核心的藩属体系的组成部分。两大藩属体系壮大碰撞重组的过程可以通过始于汉武帝时期的西汉王朝藩属体系的重新构筑得以完整的体现出来，而西汉王朝的疆域则是在藩属体系重新构筑过程中最终奠定的。藩属体系重新构筑的第一个结果是通过不断强化对藩属的控制，实现了初期藩属地区的内地化。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东欧清居国西中国乃系于众处江淮之间。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平南越，以其地为湛耳、珠崖、南海、苍玉、榆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与此同时， 西汉也完成了对西南夷实施郡县统治的过程，先后实施了三柯郡、岳西郡、沈黎郡、武都郡、文山郡、益州郡等。元丰三年（公元前108年），西汉和魏氏朝鲜的外臣关系也得以了改变。西汉定朝鲜为真藩、临屯、乐浪、玄兔四郡，由此包括百越、西南夷、魏氏朝鲜在内的西汉王朝前期的藩属或外臣，成为了接受西汉王朝直接统治的臣民。而上述政权或民族分布的区域，自然也就成为了西汉王朝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说明的是，由于藩属体系是处于不断变动过程中的，所以也存在着一种郡县藩属化的倾向。郡县藩属化是指在郡县内也会出现一些不断强大的政权，在这些政权权力达到一定程度时，会取代郡县，成为一种新的藩属政权。高丽政权即是例证。高丽政权在建立之初是属于西汉王朝玄兔郡高丽县管辖的一个县府，但在王莽时期强大起来，并最终占据了西汉王朝乐浪、玄兔等郡辖地。应该说，郡县藩属化代表的是一种分离的趋向。不过有两点是需要注意的，一是这种分离是在藩属体系的框架内进行的，就是像称霸东北地区的高丽政权也没有断绝和藩属核心王朝的藩属关系，接受册封、定期朝贡等既是表现。二是从发展趋势看，这些政权的分离多是暂时现象，最终结果还是回到了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历程中。高丽政权在公元668年被唐王朝统一既是表现。藩属体系重新构筑的第二个结果是通过和匈奴争夺藩属，进而构筑起了由特色机构进行间接管理的藩属体系。其一是在大量匈奴人降汉的基础上设置了特殊的地方机构属国。鉴于史书记载的属国有西河属国、北地属国、上郡属国、金生属国、天水属国、五原属国、张掖属国等，分别安置和管理匈奴、羌及西域降众。其二是通过断匈奴左臂，袭吴环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将原属于匈奴藩属的吴环纳入到了管辖之下，设护吴环校尉进行管理。其三是通过割断羌胡政策的实施，将部分羌众纳入到了管辖之下。元宁六年（公元前111年）冬十月，发陇西、天水、安定骑士及中卫、河南、河内族10万人，遣将军李希、郎中令徐子维征西羌平之，使至护羌校尉，持节统领言。其次是通过断匈奴右臂，将属于匈奴藩属的西域各国纳入到了西域都护的管辖之下，匈奴同普都尉由此罢，匈奴亦若不得进西域。 西汉前期属于匈奴的乌桓、西域诸国等藩属，由此变成了西汉王朝的藩属，其分布区域自然也成为了西汉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值得说明的是，由特赦机构进行间接管理的藩属体系形成的过程当中，在一定时期内曾经存在着某些政权两属的状况。从史书的记载看，两属的政权大体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在左右于匈奴和西汉王朝之间，但最终结果是被纳入到了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中，脱离了和匈奴的依附关系。西域一些政权的状况多属于此种类型，其中楼兰的情况较为典型。依据《汉书·西域传》的记载，初武帝感张骞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诸国，使得相往于道一岁中多至十余倍。楼兰孤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辉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于是汉武帝遣从骠侯赵后奴将蜀国旗及郡兵数万击孤师，王辉数为楼兰所苦，上令辉左破奴将兵，破奴与轻骑700人先至，鲁楼兰王随破孤师，因报兵威以动乌孙大宛之属。楼兰既降服贡献，匈奴闻发兵击之，于是楼兰遣以子至匈奴，以子至汉，楼兰由依附匈奴到两属于匈奴西汉，很明显是在西汉进军西域的过程结果。而这种通过武力拓展藩属体系的基础，即是西汉王朝国力的增强。但两属结果的形成，这是在双方在西域影响力处于均衡状况下的一种表现。而处于两大核心政权挤压下的楼兰，陷于国力的弱小，两属是不得已的，也是唯一的正确选择。既如楼兰王所言，小国在大国之间，不两属无以自安。但是这种状况毕竟是暂时的，随着西汉王朝影响力的扩大，楼兰的最终走向，随着楼兰王被西汉军政人文俘获到长安而确定下来。上知其言，潜归我，亦因使侯思匈奴，匈奴自是不甚亲信楼兰。这一记载说明楼兰被纳入到了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之中。第二种情况是有些政权被纳入到了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之下，但这些政权和匈奴以前的依附关系还存在着某些保留。乌桓的情况既是例证。西汉王朝虽然通过将乌桓内迁设置护乌桓校尉，将乌桓纳入到了藩属体系管理之下，但是从《汉书·匈奴传》的记载来看，匈奴直到西汉后期还一直向乌桓收取皮布税。为此西汉王朝曾经颁布了4条约定给匈奴：匈奴人亡入匈奴者，乌孙亡降匈奴者，西域诸国配中国印绶降匈奴者，乌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不过也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汉既颁4条后，乌桓校尉使者告乌桓民不得付以匈奴皮布税，但是呢，匈奴仍然延续以前的故事，派遣使者去责问乌桓。最后是把乌桓的求豪昆弟抓到了匈奴， 抓到了匈奴。吴桓和西汉王朝匈奴的这种关系，是西汉时期不同藩属体系碰撞重组过程中的一种特例。藩属体系重新构筑的第三个结果是将匈奴纳入到了藩属体系之中。甘露元年，公元前53年，由于在争夺单于位的战争中遭到惨败，呼韩单于的部将建议呼韩单于南下向西汉王朝称臣，以求得西汉王朝的援助。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呼韩单于传五元塞愿朝三年正月，单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宫汉崇以书语，位在诸侯王上，赞业称臣而不明。自高祖时期就形成的外臣匈奴的愿望，经过八代统治者的努力，在宣帝时期终于变成了现实。匈奴成为西汉王朝疆域最外层的藩属，匈奴活动的区域也由此成为了西汉王朝疆域的组成部分。不同藩属体系的碰撞重组，促成了西汉王朝疆域的形成，也决定了西汉王朝对辽阔疆域的统治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这些管理方式是由严密到疏松依次分布的。处于核心地区的是中原及其毗邻地区，采取的是直接管辖的郡县方式，管辖方式最为严密。其次是属国管理方式，位于郡县区域的边缘设置都尉进行管理，内详的边疆民族有一定的自治权。再次是特设机构管理区域，设置了区域都护、护羌校尉、护乌桓校尉等机构进行间接管理，并不具体管理边疆民族的内部事务。最外层则是藩属区域，分布在这一区域的边疆民族和西汉王朝保持藩臣关系，如甘露元年之后的匈奴。重组之后的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呈现以下的态势：西汉王朝郡县区域特设机构包括蜀国都尉、西都护、乌桓校尉、护羌校尉管理区，然后是最外层的是匈奴藩属区，包括臣服于匈奴的一些民族。当然，上述只是以西汉王朝为核心的藩属体系一个概要的表示，其实际状况要复杂得多。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汉王朝虽然将众多的边疆民族纳到了藩属体系之下，但多数情况下并没有打破这些边疆民族政权内部的统治体系，也就是说他们还依然是一个个的政治实体。一方面出于以夷制夷的需要，西汉王朝对他们之间已经存在的亚藩属关系并没有过多的加以限制或干涉，只是对像匈奴这样的强大政权存在着明显的限制，所以一些亚藩属体系得以保留下来。另一方面，随着势力的彼此此消彼长，在一些强大起来的边疆民族政权周围又会形成新的亚藩属体系，重新开始与其他藩属体系的碰撞重组。总之，从不同藩属体系相互运动的角度来看，西汉王朝的疆域实际上我们很难用现在的一些疆域理论来确定西汉王朝的疆域范围，因为一方面当时并不存在近代以来的边界线，另一方面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或政权遵循独具特色的规则来发展相互之间的关系。在没有外力的影响的情况下，其发展的趋势是不断的由分裂状态走向凝聚， 并在凝聚之后出现分裂的状态下走向更大的凝聚。形成于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代疆域理论并不适用于认识中国历史上的疆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历代王朝的统治者多推崇德化批四海，主张通过天子的圣德来实现天下大治和处理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多数情况下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界线，因而如何确定一个王朝的疆域便成为了困扰学者们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无论是从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的疆域思想，还是从具体边疆治理实践来看，用一条线来划定古代中国一个王朝疆域范围的努力都是难以实现的，而这种努力也不符合古代中国历代王朝疆域构成和不断演变的实际。无论是从藩属理论还是具体实践的结果看，中国历史上统一王朝的疆域的构成都是包括了不同的区域的，其中核心的区域是中原，或称之为中国。这里既是王朝的直接统治区域，同时也是中国人口最多的汉民族的主要分布区域，获得了对这地区的统治，既是得到了中国征途的地位，因而这一区域成为了历史上众多王朝或政权争夺的对象。在中原地区之外是边疆民族的分布区域，统一的王朝为保卫中原地区的安定以及显示自己的德政，往往也经营这一区域。在一般情况下，这一地区域是被作为藩位藩平的性质来具体经营的，因而这一区域既是王朝藩属的分布范围，从管理方式等方面分析，这一区域又可分为两种不同的部分，即设置机构进行间接管理的区域和不设置机构进行管理的，而只保持藩臣状态的区域。从统一王朝的具体实践看，受到王朝国力或其他因素的影响，各王朝对边疆民族分布区域的经营存在一定差异，其中最主要的表现即是对藩属区域的管理程度和藩属分布范围的大小存在不同。但从中国古代疆域形成的历程看，藩属区域和中原关系的日益密切，尤其是统治方式和中原地区的划一，促成了藩属和中原地区结成了牢固的一个整体，我称之为藩属地区的内地化。古代中国的疆域就是在藩属地区的不断内地化过程中形成的。